等到戚美人累了冷静了，贾章中便悄然离开。第二天，太监张忠大摇大摆地进了戚美人卧房。戚美人一看张忠进来，便坐在床边低头不语。张忠走过来，笑嘻嘻地拧了一把戚美人的脸。戚美人立即打了张忠一巴掌，低声吼道：
你这个死公公，你不怕被灭九族吗？
咋啦，美人儿？
戚美人生气道：
昨晚的好事儿你忘了吗？
见戚美人低声细语不敢声张，张忠心里就有了底气，于是假言道：
昨晚不知怎么了，咱家睡着后梦见一个神人进了咱家的身体，咱家于是就稀里糊涂的来找美人了。
戚美人顿感困惑，用手摸了摸张忠下体，是真太监无疑。张忠眯着眼低声说道：
万岁爷至今无子，如果美人怀了神人的儿子，那美人就贵为皇后皇太后了。
戚美人立刻满脸通红，不再言语。张忠见戚美人有点相信自己的谎言，也放心而去。张茂让正德皇帝戴了绿帽子，吓得不得了，当夜便急急返回霸州，和父亲石彪、母亲银珠禀报后，张茂又急忙找人在家中设了重楼、复壁和秘密通道，用以万不得已时藏匿和逃脱。这正德皇帝虽然非常聪明，哪想到这些，整天与那二三十个美人踢居为乐。张茂躲了十天见没有动静，于是放下心来，又偷偷来到北京密会哥哥张忠。张忠把那编造的谎言告知张茂，张茂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当夜又假扮张忠进了戚美人卧房，行就一番云雨之事。这次贾张忠并没那么顺利，他从戚美人卧房出来，正巧碰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勇。张勇撇着枪问道：
公公去美人那里做什么？
这贾张忠实是张茂，哪认得张勇，慌里慌张的瞧了张勇一眼就急匆匆逃离。张勇不禁纳闷，但百思不得其解，见他如此无礼，不由恼恨起张忠来。戚美人有点越来越喜欢张忠这样非礼了，张茂便肆无忌惮屡屡出入报房，干柴遇烈火，未一个月这戚美人就怀上了张茂的孩子。戚美人还以为神人下凡送孩子呢，哪知道是太监张忠全家的诡计。这正德皇帝整天在报房里鬼混，正琢磨着这些美人怎么不结果呢，突然太监张忠禀报说戚美人怀上龙种了，还煞有介事地说哪天哪天正德皇帝宠幸了戚美人，只把正德皇帝说的心里喜不自禁。乐师藏贤到陛下灵应宫求子后已返回北京，张太后与正德皇帝不由万分感谢藏贤。自此正德皇帝更加宠幸太监张忠、乐师藏贤。见大业初见成效，为安全起见，张忠不再允许张茂假冒前来。不见张忠前来非礼了，这戚美人还真以为神人纯是为了送孩子呢。再说张茂手头紧了，就伙同几个人去做些抢劫的勾当。一天在北直隶河间府出手时，主簿李毅率兵来抓张茂，等人寡不敌众败阵逃跑。张茂侥幸脱险后又故态重萌，仍然四处劫掠。主簿李毅奉命捕盗，到了霸州寻得张茂的住处。李毅知道张茂的厉害， 并且听说张茂家深忧得很，根本无从搜捕。左思右想，便有了一个办法。李毅扮作弹琵琶的艺人，邀了两三名同伴来张茂家弹唱。张茂生性粗犷，没料到会遭他人暗算，就把他们召入陪酒。李毅善弹，同伴善唱，把郭汉卿的几支名段演绎得精彩绝伦。张茂听得如痴如醉，竟然将他们留住了几天。李毅在张茂家自由自在地转了几圈，把家里的密道和曲折之处都打探了个明明白白，这才找个借口告别。当夜，李毅就带着几十名捕快翻江而入，熟门熟路进去，将张茂擒拿。石彪与银珠正在熟睡，听到院内乱哄哄的，就提刀出来。这石彪威武不减当年，连砍几名捕快，救出了张茂。石彪、银珠和张茂匆匆收拾一下细软，从秘密通道迅速逃出。霸州剩下的几个盗贼杨虎、刘六、刘七等听说张茂逃走，急忙向官府自首。官府令他们捕捉其他盗贼，将功补过。几个月间，他们也捉到好几个毛贼，但盗贼向来不喜欢约束，另加上官府对他们很凶，杨虎、刘六、刘七这些人便开始对抗官府，并且固态复萌，想借起富商来。不到几十天，杨虎、刘六、刘七竟然聚集起了好几千人，声势越来越大。杨虎、刘六、刘七分头率领攻打北直隶各处州县，一个月间竟然攻下了十几个，队伍声势顿时浩大，迅速发展成三万人。内阁首辅杨廷和认为北京禁军主要担负防守职责，没有讨贼能力，便请正德皇帝发宣府、延绥两镇边兵讨伐。此时陆绾已经进京，担任兵部侍郎，正德皇帝便允准杨廷和所奏。兵部侍郎陆绾总管两镇边兵，前去平息内乱。南直隶江都人、宣府副总兵官许泰、南直隶舒城人、延绥总兵官冯真等所有边将全部听其调遣。陆绾率兵马刚刚走出涿州，朝廷就接报说杨虎、刘六、刘七率领义军已到固安，将要侵犯北京。正德皇帝非常惶恐，马上下令追回陆绾，让他与冯真到固安截堵义军，接着命许泰向霸州进攻，前后夹击义军大寨。正德皇帝还不放心，接着又调大同游击江斌出征。江斌北直隶宣府人，本是社会混混，因善于投机取巧、阿谀奉承、拍马行贿，入伍后提擢为游击将军，长期戍边。这次奉旨回内地搅乱，顿时起了贪心色心。江斌路过冀州，闻听一户张姓人家特别殷实，就率亲兵将张姓人家二十余口全部杀死，外称杀死乱民，夺得黄金15000两，珍宝无数。到了天津，见一杜家的女儿特别漂亮，就强行纳为小妾，只是官不剿匪，自己却成了匪。江斌并不急着去剿贼，见天津繁华，就在天津大碗居住下，悠闲听起了小曲儿。你有心，他有心，秋千怨雨夜深沉，花有阴，月有阴，春宵一刻抵千金。诗对会佳吟，情思昏昏眼倦开，单枕侧梦魂飞入楚阳台，月明才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江斌知道戏子唱的是圣药王举牌，这春宵一刻抵千金 让他心里痒痒的。忽见一位美貌少妇在四位婢女陪伴下走来，坐在江斌旁边听起了小曲儿。江斌见这位美貌少妇年纪在20岁出头，体型优雅，身材曼妙，忍不住站了起来，走到少妇面前嬉笑道：
哈，这位妹子，可否也唱一曲？
少妇见眼前这位男子身材魁梧，相貌英俊，便没有生气，回答道：
我是来听曲的，你若会唱，你自己唱就是。
江斌见这位少妇不冷不热，口气挺硬，便说道：
在下是位戍边将军，只会耍刀棒，不会唱曲儿。
少妇反应很快，知道这个男人是用武力官职来胁迫他，便对答道：
小女子是冀州总兵官马昂的妹妹，天监卫指挥使毕春的小妾，虽然不会用刀棒，但也会玩几路剑，你想领教一下吗？
话音刚落，旁边的婢女马上系上来一柄寒光闪闪的宝剑。游击将军只是一个正五品，远在总兵官指挥使之下，江斌哪敢造次，当即笑脸说道：
啊，领教了，在下不敢，后会有期。
保全行了一个礼就退下了。禁军提督谷大勇看到义军就在北京城旁边，就主动请求督兵，以邀功封赏。正德皇帝就命谷大勇提督军务，调毛瑞为总兵官，太监张忠为监军，率军出击。杨虎、刘柳、刘七等人听说官兵倾巢而出，竟然改变策略，想趁正德皇帝到郊外祭天之时劫驾。哪知这个消息被内阁首辅杨廷和得知，马上命令禁军严防死守，处处设卡，水泄不通。正德皇帝乘辇出城，直达南郊，从容地行过祭天礼。杨虎、刘六、刘七见突袭不成，只好前往沧州去了。离沧州50里，一位赴京候补的官员遇到了杨虎、刘六、刘七义军。这位官员不是别人，正是王阳明浙江同乡胡世宁。却说胡世宁，弘治6年考中进士后，先做德州推官，接着任南京刑部主事，后任广西太平知府。广西思明黄文昌一族反叛，杀害地方官员，占据三州27村土地。广西副总兵康泰和胡世宁一起进入思明，拘捕了黄文昌的3个弟兄。康泰夜晚害怕黄文昌生事，独自领军偷偷离开了思明，把胡世宁丢在了思明城中，情况很危急。幸亏思明城中的土官百姓感激胡世宁发兵援救，群起拥护胡世宁，这才让胡世宁免得一死。胡世宁领着土官狼兵继续围剿黄文昌，逼着黄文昌向朝廷投降，这才了事。未久，胡世宁母亲去世，胡世宁便回家守孝。3年守孝完后，又赴京候补去。胡世宁快到沧州时，碰上了义军。要不是胡世宁身着便衣，并且穿着朴素，必为杨虎、刘六、刘七等人相害。此时已是中午，如果用把劲儿，天黑之前就能赶到沧州。但杨虎、刘六、刘七等人却潜入林中扎营歇息。胡世宁看清后便不敢怠慢，立刻走马入城，与沧州知州高奎相见，通报军情。胡世宁与高奎策划守城之法。胡世宁道：
乱军白天歇息，必想在深夜袭击沧州，可令沧州守军与湘勇严阵以待，不能有丝毫麻痹。
高奎深以为是，即命守军关闭城门，多准备火药与利剑。
这沧州地处九河下梢，土地极薄，旱涝虫灾不时降临，正常年景，许多人家吃粮半年，吃糠菜半年，种在之年流浪乞讨，卖儿育女者不鲜，许多壮丁以贩盐为生，但官府缉拿甚严，民求生不得，必然反抗，反抗则必须武士，因此沧州人俗禁武，上气礼，轻生死，自古以气节著文，一旦有事，披肝胆出死力，以捍卫乡间。有高奎、胡世宁的率领和沧州军士壮丁的死守，杨虎、刘六、刘七攻打了七天七夜也打不下来，只好撤走了。杨虎、刘六、刘七等人都是草莽出身，既无知识也无谋略，不会带兵，因此义军纪律松弛，只有烧杀抢掠百姓之事。霸州文安县有一个秀才赵遂，性情豪迈，天生神力，人称赵疯子。这天赵疯子为躲避兵乱，携妻藏到了河边芦苇中，却被义军兵士发现，兵士将赵妻按倒在地，欲行非礼。赵疯子大怒，抡起拳头左挥右击，无人可挡，兵士一哄而散。杨虎闻讯率人赶来，将赵疯子擒住。杨虎喝道：
你是何人，胆敢撒野？
赵疯子瞪大眼睛怒斥道：
好一个呆强盗，连赵疯子都不认识吗？
杨虎虽然鲁莽，但素来敬仰有胆气的豪侠之士，听了此话，不但不以为怒，反而肃然起敬，亲与解绑，然后说道：
贪官污吏逼得我等造反，先生如肯加入义军，我们便是兄弟，甘苦与共。
赵疯子说道：
想让我加入却也不难，但不要奸淫掳掠，需严身纪律，方可听命。
杨虎欣然答应。于是赵疯子回家收拾细软，带上两个弟弟，又招募了500余众，加入了义军。杨虎、刘六、刘七听从赵疯子建议，严肃整治军纪，只杀贪官污吏，对百姓秋毫无犯。此后兵分两路，刘六、刘七率义军杀向山东，杨虎、赵疯子转战南直隶。却说杨虎、赵疯子率军一路向东，直达徐州。淮安知府刘祥率兵讨伐，反被生擒。赵疯子审讯刘祥，得知他没有虐待过百姓，就把他放了回去。随后杨虎、赵疯子渡河南行，擒住了灵璧知县陈伯安。赵疯子劝他加入义军，陈伯安不肯屈服，反而通马贼党。杨虎在旁听不下去，抽出大刀砍向陈伯安。赵疯子急忙拦阻，并对杨虎说：
陈知县忠直可嘉，不如把他放回去吧。
杨虎这才停手，将陈伯安放回。此后所过州县，只要不是贪官污吏，一律秋毫不犯。赵疯子率军纪律严明，所过之处先邀当地士绅名流，告知百姓不必惊慌走避。百姓说：赵疯子不疯，颇有儒者气象。百姓只知赵疯子勇猛，不知赵疯子乃是秀才出身。杨虎、赵疯子率军转入河南泌阳后，来到前内阁首府焦芳家里搜索一番。焦芳早已经远逃，赵疯子就让人扎了个草人，当成了焦芳，自己拿着刀乱砍乱剁，一边嚷道：
我为天下诛杀此贼。
接着命手下放火，把焦芳府地烧了个干干净净，随后攻陷归德府，杀得官军七零八落，大败而逃。杨虎自是彪悍，独自带着九人临河夺船，不料正中官兵埋伏，杨虎还未下船，官兵就用强弓巨石攻上前去。杨虎的坐船被击沉，杨虎等人溺死。赵疯子见杨虎已死，便自称为奉天征讨大元帅，将13万部下分为28营，各树大旗为号，旗上写着虎奔3000，直抵幽燕之地，龙飞95，冲开混沌之天。再说刘六、刘七率军攻入山东，攻城易，杀官吏，各个府县或闭门守城，或弃城逃走。河南故事人许奎，正德3年进士，长身大嘴，圆臂艳汉，性格沉静，有谋有略，此时担任乐陵知县。许奎闻听刘六、刘七率军攻入山东，就做好迎战准备。乐陵原无城墙，许奎督促民夫修筑，一跃即成。许奎又令民房外筑高墙，旁开一小门进出，各家选一壮丁执刀守候小门内，其余的人都编成队伍，以旗为号令，是号令行动，违者以军法论处。